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四月九号，当时我就是有天正上提话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葡萄牙这个国家吧。因为很多人呢说啊，你葡萄牙政策说的天花乱坠，但这个国家我不喜欢，我不了解，等等。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去过两次了已经。然后我个人从我去过的这么多国家里面，给他梳理一些可以对比的东西哈。首先呢，葡萄牙这个国家有几个唯一。第一，它是整个欧洲44个国家当中唯一没有经历过恐怖袭击跟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国家。注意啊，欧洲44个国家，一战二战大部分都是有被卷入的，连马耳他对吧，都被德国丢过一颗炸弹。我们如果有朋友去过马耳他那个小岛的话，它上面有一个圆顶的教堂，还是世界第三大的穹顶教堂，叫穆斯塔洞。穆斯塔洞里面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历史，就是一个雕像吧，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德军扔的炸弹，就是当时砸碎了它的那个顶，然后已经落到下面了。但是呢，当地人觉得是这个，对吧？就圣母庇佑啊，所以它没有炸，就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就在那里了。连这么小的国家都被扔过炸弹，但是呢，葡萄牙从来没有过。恐怖袭击就不说了，恐怖袭击欧洲历史上这近百年来几乎每个都有，对吧？爱尔兰也有这个，出现过这个冲突，对吧？打过内战，英国就不用说了，英国当时伦敦的那个巴士炸弹事件，跟他的那个好像有一次炸酒店吧，还是一个什么事儿，都爱尔兰共和军干的嘛。然后其他的几个小国那就是更多了，东欧就不用说了，东欧就更乱，对吧？所以的话呢，其实从安全系数上来说，我觉得葡萄牙绝对是一个非常平和安全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这种民风啊也非常的就是祥和，就是它跟它旁边的这个一墙之隔的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民风。我们如果去过西班牙，你去过什么塞维利亚、马德里、瓦伦西亚、巴塞罗那，你就会知道西班牙这个国家是很奔放的，所有的人都是睡到早上就9-10点钟才会起来，对吧？再喝个咖啡，对吧？每天晚上下了班之后都狂欢啊，喝酒啊，然后再才会入睡。然后整个国家它就国民风格就非常差异非常大。然后的话呢，葡萄牙是一个我见过的非英语国家里面英语说的最棒的国家。我们去过这么多欧洲国家，对吧？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有自己的语种。只有英国、爱尔兰、马耳他是说英语的，就母语为英语哈，包括官方语言为英语，就这三个，剩下的国家都不是说英语的。但是葡萄牙至少你在大街上啊，你在这个就看一些路牌呀，包括进了商店，你看它的一些商品的说明啊，去商店吃饭去看它餐厅的这个菜单呢，那上面都是有英文的。而且呢，你在里斯本大区随便迎面走来一个葡萄牙人，你跟他英语说上一两句，基本上就他未必会说，但他都听得懂，他给你指路，他会知道啊你是要指路啊还是要找什么东西啊，基本上他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你在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去北欧三国，那你完蛋了。北欧三国你基本上只能比划，就 body language 可以，那你说什么对方是肯定是不懂的。 OK， 那么说完这个生活方面的话呢，说一下他的政治方面。葡萄牙呢一直奉行的是这个中立外交，当然了，它的移民第一大来源国是巴西，因为那以前它是殖民地。第二大来源国过去是中国，但现在被美国反超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会去问本地的律师楼说，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要移民葡萄牙？然后当地律师楼说，那跟你们中国一样啊，美国人也觉得现在美国政治不稳定啊，觉得美苏会不会哪天美俄会不会哪天有些冲突，或者跟你们中国有什么冲突，对吧？会不会再来一次世界大战、三战什么之类的？加上呢，现在美国很多富豪要避税，而葡萄牙呢是一个低税率国。还有呢，就是玩比特币的这些美国人，因为比特币呢在美国已经被定义为资产了嘛，就是它是这个 property 了嘛，被变成这个。那么它虚拟资产交易的时候呢，它是会有一个资本利得税的，就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 capital gain。capital gain， 那你这玩意儿涨的幅度可大呀，你比房产涨的可多多了，对吧？你要在美国打资本利得税的话，那是非常重的一个税。所以呢，很多美国人呢就跑到这个葡萄牙来定居啊，说我希望享受这边的这个政治啊、税务一些制度。而且的话呢，出于安全角度，我想的话，世界上就算哪天真的三战哈，就真的打起来， 应该波及不到葡萄牙，因为没有人会打这个国家。OK，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最近有很多名人啊开始往这边移民了啊，比如说美国知名的这个影星麦当娜啊，他就移民到这个里斯本了嘛。除了真实的数据统计数字之外的话呢，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的申请时间变长了。从过去我们投递一份申请两三个月批复，到后来半年左右批复，到后来一年，到现在两年都还没批，对吧？我们明显感觉到他的移民局在忙不过来嘛。所以这也是一个侧面来反映，就是说想去这儿的人多的这么一个指标，就是因为你什么样好你大家才去嘛，你要一样不好你谁去排队等你这么久啊，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侧面来反映他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的话呢，我想说的就是葡萄牙的教育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要过去的话呢，我不是一直给大家说想去读海外名校你直接把孩子送马耳他嘛，对吧？因为马耳他说英语嘛，所有学校都说英语，而且学校很多。再到后来呢，去考察完这个希腊又觉得希腊还不错，而且希腊还有华侨生的这种培训学校，对吧？你要回国高考的这些人你去希腊是很合适的。但是呢，葡萄牙呢最近我发现当地的这个卡鲁斯还有这个奥埃拉什，圣朱利安斯就不说了哈，包括这个圣多米尼克，这四所学校至少现在都有我们认识人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合作伙伴的小朋友在里面读书，成绩非常棒。因为当地除了走 IB 课程，也可以走这个就是 K12 课程，就是走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做什么 11 来着。就是英式的那一套课程系统，然后呢他们现在呢慢慢的都已经在准备大学的申请了。那么从过去他们说啊我要回国考华侨生啊，从他们说啊我到时候可能，对吧，然后去读一些加拿大呀澳洲的学校，到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申请都是牛剑啊，什么伦敦国王学院啊，帝国理工啊，这些有些想去美国的都已经开始常春藤的这些申请了。就我明显看着他们的小孩的这个目标在定得更高了一些，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成绩应该可以考到这些。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吧，就是说当地的学校其实并不差。然后最后的话呢想说一下，就是葡萄牙的小朋友的规划一般怎么做。很多家长呢现在我看到哈，就中国家长很多时候呢是让他们在六年级读初一的时候啊过去葡萄牙读书。为什么呢？他可以避开一个中小学，就是初中分流的这么一个中考的一个压力，并且的话呢不是在那边五年之后你就可以换到护照嘛，所以呢他觉得小朋友在那边待五年，等到高三毕业的时候你都第六年了，对吧？第六年了那你葡语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也确实在当地住够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高中毕业刚好可以换到你的那本葡萄牙护照，拿着这本护照你可以在整个欧盟境内任意的选读你想去的学校，而这个时候你选的方向就很多了。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纽伦堡大学，比如说海德堡，比如说瑞士的这个联邦苏黎世理工啊，包括洛桑理工，包括去法国的这个巴黎高等商学院，这些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学校，从来不会在留学机构碰到的学校，你的小朋友一旦拿到那边毕业证就可以直接上，而且还是一个欧盟生的学费上，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呢是往这个方向去计划的。而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确实应该这么去规划。你都出去了你还回国读什么华侨生，我就问你，你回国读一个华侨生，我就算你考上了清华北大，你读研究生的时候不还得又送去这些地方吗，对吧？那你又出去你何必回国折腾一趟呢？没有必要，我觉得，对吧？那既然出去了就直接去上更好的大学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